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主啊，感谢你万人中拣选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你的子民。主啊，你以你的圣召来呼召我们，以你的爱来选召我们，并且呼召我们进入那得胜者的行列，因为你已经在凡事上得胜，且得胜有余。你也呼召我们一起来经历你的得胜，来认识你的全能，认识你的信实，认识你的慈爱。主啊，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所经历的所有的事情，你都是为了让我们来认识你，更加的依靠你，更加的信靠你，更加得着这儿女的确据，更加得着这蒙爱的确据，更加得着这蒙福的确据。主啊，是你的爱使我们成为这蒙福的人，是你的选召让我们能够进入那永远的国度。主啊，你造我们就是为了永恒。主，谢谢你，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陶造都是为了我们永恒的益处。万事的背后都有你的美意，凡事都有你的恩典，所有的一切为了让我们来认识你。主啊，今天我们再一次在你的殿中聚集，主，就愿你智慧的启示的灵临到我们，把你话语向我们的心来打开，解开你这生命的奥秘，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启示我们，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得着信望爱的生命。主啊，孩子也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孩子是不完全的，如果说的不对或不完全的地方，求主圣灵亲自在人心中做更正和补足的工作。愿我们今天在你的话语里面同盟造就，在你的话语里面得着生命的粮，生命的所需，生命的力量。我们这样感谢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 讲信心哈。我们上一次我们讲到人生是一个大骗局，所以我们每一天我们要有一个征战的意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征战的意识，每一天有没有意识到每天的生活都是一场征战。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一场征战哈？那我们讲到说原罪，我们讲到原罪是什么？原罪就是我们是带着一个大谎言出生的，就叫原罪。我们是生在了一个谎言里面，这个谎言就是我要做我自己的主，没有主人，你这条鱼是没主人的，你就是你自己的主。那因着这个谎言又生出来的，所以没有主，那么我就是主，我就是神，那么我就是自我为中心了，所以就开始偏行己路，开始要听自己的，利己，然后荣耀自己哈。然后从这个己又生出了各种的贪心，各种的嫉妒、比较、害怕，凡是靠自己的人一定会进入惧怕和忧虑，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所以创世纪第三章它是来揭示，创世纪第三章就是来揭示我们人生所有问题的根源，就是那个大谎言，受骗了。就是创世第三章是来揭示受骗了，我们在一个谎言的里面。所以到了第四章是什么？创世纪第四章是讲什么？创世纪第四章就讲到该隐杀了亚伯，就讲到这个罪，有罪的这个心，有罪的这个谎言带出来这个罪念，这个罪念必然会导致罪行，就有杀人的行为了，就这个整个的是一个谎言造成的。所以这个罪心，这个罪念 导致了这个杀人，导致了这个罪行，而这个罪心，这个心是我们心灵的一个咒诅，就有罪的这个心，自我为中心的这个心，因为这个谎言带来的这个叫心灵的咒诅，就我们落在了一种心灵的咒诅里面，是因为你的心灵因为这个谎言已经在一个咒诅里面，所以你靠自己的人你是不能交托的，你交不出去的，你靠自己的人你是交不出去的，所以你不能不惧怕，你就不能不忧虑，所以我们是咒诅，这个咒诅就是你不能不能不生气，不自卑，你不恕，你也不能饶恕，你不能自然而然就带出来，你在一个咒诅里，我们在一个咒诅，我们是一个不能不犯罪的一个生命，也不能不怕死，你不能不碰，你肯定会掌控的，所以这个是有罪的一个原罪的这样一个生命，是一个受咒诅的心灵，就叫原罪，一个受咒诅的心灵，你是不能不犯罪的，你这个自然而然就是犯罪了，也是一个没有自由的心灵，没有自由，因为你不能嘛，你不能不，你不能，你脱不，你脱了，你脱，你就永远脱离不了这个忧虑、惧怕，你脱不掉的。所以这个叫心灵的咒诅，也叫心灵受了捆绑，不自由了。这个就是原罪，原罪就是它是一切苦难的根源，一切苦难的根源哈。所以这个心灵的问题，就是心灵受了咒诅，你心灵软弱，心灵的问题，它又带来了生活的问题。又带来了身体的问题，又带来了人际关系的问题。我那天因为我爸爸要做那个白内障手术，然后我就去，因为恩典堂他们有好多年纪大的人都做了哈，然后他们就说那个医生还挺好的，师母他是那个白内障手术，然后有两个人都说他做的挺好的，哎，但是有一个他说他好像做的不太好，就有一个姐妹做的不太好，那我就想去问一下，我就去问那个姐妹，我说那白内障做的好吗？他说我的手术不是特别的好，他现在眼睛就是总有点睁不开还是怎么回事，怕光什么的。他说我也不能说是这个医生不好，我也不能说是这个医生手术不好，他说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他有点老年痴呆的先生，就年纪比较大了，他就老生气，他就特别容易生他这个先生的气，结果他做了手术的第二天，他就生了一场大气，做了手术的第二天，哇，气到他说血压190。血压190，所以他说我也不能说是这个医生的问题，所以他这个生气，因为那个血管啊，那个血液那个都在那个毛细血管在眼睛里面嘛，所以他做完手术第二天就生了一场大气，所以很可能是因为这个生气，很多时候我们的情绪问题造成了身体的问题，所以是我们不能不生气啊。你要是能够不生气，你也就不会有身体的问题了。你不能不生气，是心灵受了咒诅了，在那个地方是心灵受了捆绑了。所以创世纪第三章是揭示所有问题的根源，是谎言的问题，是这个谎言使你不能不犯罪了，这个心灵不能不捆绑哈。所以我们一用谎言去反应的时候，你就生气了。你用谎言去反应，你不能不生气。但是我们用真理去反应的时候，就叫体贴圣灵，带来的是生命，是平安。所以就看你这个意念，你是通过真理去反应的，还是通过谎言去反应的。所以属灵征战，我们说属灵征战打什么仗，就是要脱离这个心灵的咒诅和捆绑，这个征战是在灵里面的，就是打到最深的，所以你生活的问题你先不要管，你先要管你灵里面是谎言还是真理，因为那个是决定了你人生的胜败，全是在灵里面，你的心中是有谎言还是有真理哈，那个是决定了你心灵是受捆绑还是自由，它决定了你整个的命运，整个的命运。所以我们打属灵征战是胜过什么？是胜过贪心，胜过惧怕，胜过嫉妒，你胜过这些罪孽，能不能得胜？靠着主的话语就能胜过。所以 整个属灵征战是要让我们的心灵脱离这个咒诅和捆绑，脱离咒诅和捆绑，也就是谎言和真理之战。因为最终的那个最深最深，你要打仗，你一定要查验自己心中到底是真的有真理，还是带着谎言在反应哈。所以我们的属灵征战是谎言与真理之战，它也是不可避免，因为你生在了一个战场上，你就生在了一个敌人的营中，你生在敌人的营中，所以这个征战是不可避免，而且它是我们的生死攸关的仗。它是跟我们的生死有关的，是生死攸关的，所以属灵征战大家千万要重视，要重视，它是关乎我们的生死的，关乎我们的生命的，所以不要小看每一个思想和意念，你不要小看，就是那个思想，它导致你可能情绪就瘫痪了，一个一个谎言的一个暗示进来，可能你就已经自卑感就出来了，你就开始瘫痪了。所以我们要很警醒哈，所以警醒啊，我们每一个对我们的反应警醒，每一个你的反应，你的情绪反应，你要对那个反应很警醒，在那个里面可能就有谎言，可能就有谎言。好，那征战得胜的关键，征战是不可避免的，而征战得胜的关键，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定义去征战的心。我要岁月静好，不可能。定义征战的心，定义。因为魔鬼，所以我们上一次讲啊，其实我们在魔鬼他是随时把吼叫些警域里面，随时把谎言丢给你，把一个，所以我们需要有定义征战的心，还有警醒的心。这第一个哈，征战必须要有一个警醒的心。你不警醒就没法打仗了，就完全失败，那就是完全失败。警醒并不是让我们胆小鬼进来了哈，那个鬼已经进来了，因为神给我们的是刚强，人是我们是惧怕，而且我们是要带着一个必胜的信心，是一个必胜的仗。征战先要你们怎么对他，一个是要有警的心，还有必胜，主耶稣已经完全的得胜，这个征战当中来经历他的得胜，完成对他的认识，他已经胜过了，然后他的得胜完成对他的认识，就是哇，神真的是得胜的，所有的问题，所有的难题都是主来邀请我们经历他的得胜，因为他已经胜过了，他胜过了一切，所以我们生命当中不管你今天遇到什么问题，那是一个邀请，你的问题就是邀请你经历他已经胜过这个，我们来经历他的得胜，所以我们带着时候，你明白吗？他进来了，你有没有察觉到？就是你有没有察觉到？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就你认识那个鬼在哪儿吗？那个鬼是什么？他怎么打你？那个敌人怎么打你？他在什么地方打你？他常常在什么情况下打你？常常在什么情况下给你这个谎言？给你这个暗示？什么时候给你这个自卑感的暗示？什么时候？这个我们要，这个要自己在祷告当中来认识了哈，这个实际上是打属灵征战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就是你得认出来那个鬼到底在哪里，你是必胜的，但是你得认出来仇敌在哪里打，这个事情是你跟这个人的纠纷吗？ 是你跟这个人的问题吗？还是在我的里面有一个错误的眼光，有一个错误的反应， 是在我的里面吗？所以鬼不是在别人身上，是打我们里面的那个鬼，在我的眼光里，鬼在我的眼光里，在我的意念里面，在我的反应里面，我们是跟我们里面的这个鬼在打仗哈。所以你得先知道鬼在哪儿来打你，在什么地方，他是怎么样打我们的，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扫罗为什么一败涂地？扫罗为什么一败涂地？就是那个鬼在攻击他的时候，那个嫉妒的鬼在攻击他的时候，给他那么多嫉妒的意念，那么多嫉妒的意念的时候，他没有，他不知道，他完全不知道鬼来了，所以就根本没有打不了仗，他是没有打仗的，是完全一败涂地的。所以别人说大卫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然后鬼就借着这句话，就把一个嫉妒的一个意念就给他了，他没有意识到，他不知道鬼来了，所以他就顺着这个嫉妒的思想，他一直就走下去了，就一定要杀大卫，一定要杀大卫，然后越想越嫉妒，就越想越气愤，越想越仇恨，因为他不知道实际上他已经被鬼攻击了。所以所谓的属灵，我们说这个人很属灵啊，属灵就是对心灵非常的敏锐了，你知道鬼来了，对意念很知道，哎，这个好像是又给我一个自卑感的，又有一个控告的声音来暗示过来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所以你忧闷的时候，比如你忧闷的时候，你在接什么意念？你知道吗？你就觉得今天早上起来就开始有点忧闷了。我早上起来会有点忧闷，你们会不会有忧闷？有没有忧闷的时候？早上起来会有点忧闷的时候，我知道我又不相信神的美意了就是这今天是挺好的呀，今天是蒙恩的日子啊，每天都是恩典呀，每天他要给我恩典，哎呀，我又忘了神是要给我今天是要祝福我的一天，我怎么又忧闷了呢？然后你嫉妒的时候，突然间别人说一个什么谁又买了个房子，哇，你心里突然有点嫉妒的时候，你知道是什么谎言进来了吗？你在想什么？你是什么谎言在那个地方？好像给你的不够，就给我的我还不太满意，给我的我不太满足啊，那个意念已经进来了，你就会开始嫉妒了。然后你看家人不顺眼的时候，你在接什么暗示？你看他不顺眼了，你因为你对他要求很高，你想当他主，那个主的那个东西进来了，那个主啊，你很紧张，你很紧张。比如我每次讲到，我有时候星期六是非常紧张的，你们我其实是非常紧张的，我觉得下周我不用讲到，我就好又可以自由了，你知道吗？后来我想不对呀，我为什么会紧张？这不应该是这样。我每次星期六的时候，我都要跟自己说我不应该紧张，然后有的时候我还会不自觉的，我会就还是会紧张，好像就是那种我不想讲，哇好累，他们都可以听着，我还得上来，哇很累啊，哇，就有的时候星期六我又开始有这种情绪的，我知道不对了，因为我在这种情绪里面我是写不出来的，没有启示，就没有亮光了，你就已经带着不情愿的那个心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啥也不干了，我就不知道，我知道我接谎言了，然后我就开始，我就祷告，我知道我就说神啊，你要用我是万夫之源然后我就要想，对，我要恢复事实啊，万夫之源就是对神啊，你要用我祝福万民啊，当我这样子想的时候，我就挺喜欢写了，我就想，对啊，叫祝福啊。所以你要知道，我很多很多的暗示啊，很多让你忧闷的，其实是你在接了某些谎言进来了。好，那对，情绪是谎言的警报器啊，你这个思想你不太容易捕捉到的，就你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不知道，你只知道你的情绪已经有点紧张了，你有点忧闷了，你只是知道你的情绪不太对了，但是你在想什么其实我们并不容易捕捉的，但是情绪你可以知道的。所以我们是需要特别的操练，就特别的安静祷告，特别安静祷告，你去捕捉那个背后的那个谎言是什么。就是你打仗打多了，你就知道反正这种情况下是那个谎言进来了，我知道我有什么什么真理观。现在我就是我一紧张，我说万夫之源，万夫之源， 这个很重要哈，所以我今天在想说的就是这个安静祷告这个操练，就认识魔鬼可真不容易呀、啊，可真不容易啊！因为那个意念，这个意念，因为我们不关注自己的意念的，我们对自己的意念是没有警醒的，我们每天都照单全收，这个意念来了我们就这么想，那个意念来了我们就那么想，对吗？我们没有什么特别什么查验，还要停，不能这么想哦，这个我们。过的人你是很难察觉到那个谎言的，所以特别的需要得胜的关键的一步，认出来了，他来了，他来了，你知道了，你可以停，可以停。那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们常常说要安静祷告，就是安静亲近神。很多时候你突然就你对自己的里面那些动机有一些很深层的动机，比如想抓人的爱，那个动机你一般人你抓不着的，你并不知道你现在的这个看他不顺眼是你在想抓他的爱的那个动机造成的，所以要非常的安静，有很多很多的操练。所以我们上周不是说嘛，你被魔鬼攻击的时候那个滋味啥滋味，让大家思考操练的问题哈，跟大家各个小组有没有分享一下，就各个小组为什么我们很强调不要放过他哈，这个各个小组，因为这个是我们为什么在小组里面去分享一下呢，他督促你去操练的，否则一听完讲到就完了，问题好像无所谓就忘了，但是如果你星期五的时候你要分享你有没有被魔鬼攻击过，你就要开始安静想一想了，哦，我这个情绪上来的时候，哦，是这个谎言，哦，你就开始认识自己了，开始，这个是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可以，我是再重复了一下哈，所以如果我们常常没有发现那个鬼，就跟扫罗一样，因为你从来都不知道，你就只知道你很容易抑郁，很容易忧闷，你就老觉得我怎么那么容易忧闷，好像总觉得是别人带给我的，不是别人带给我们的，是我们自己里面有谎言，那个地方有谎言造成的。所以如果我们一直不抵挡久了，它叫营垒，其实营垒是讲思想的营垒，就思维习惯的营垒，那个叫营垒，就像扫罗一样，那个就变成鬼附了。再深的话，就是一个思想，他没有办法不这么想，那个是思想的捆绑。所以我们讲抑郁症啊，什么厌食症啊，都是思想的捆绑，他不能不这么想，那个是最可怕的。那个地方没有办法，他很难胜过，他不能不那么想，所以那个思想被严严的捆绑了。被死死的捆绑，因为他不能不这么想，他就一直这么想，然后你都不知道这是鬼，你从来不抵挡他，你就慢慢慢慢真的就抑郁了，还越想越多，还朝着那个方向，哎呀我不好啊，我怎么样，越想越多，越想越受压，然后那个感觉完全，所以像这种都是谎言跟真理之战，讲到抑郁症了都是讲到谎言和真理之战了，这不是什么药啊，什么心理医生给你两句话呀，这不是这个是思想上的问题，它已经被严断的有真理的话过去，不断的在一个蒙恩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那个谎言不断的不走。所以我看到有一个姐妹，她们也是在好多我看到有一个网上的，哎，我觉得他背经文，背，是思想的问题，他就让你背经文，让你脑子没有停息的时间，因为抑郁症最闲着没事，哇，那就最可，哇，谎言经文，没有时间去想那个谎言。因为你一受谎言你就完蛋，时间就背，他说你背经文，那当然要动脑子背啊，不管你懂不懂你先背，意思哈啊，所以我就讲到这个，我们要认识魔鬼啊，他是关乎我们的性命的，真的是生死攸关的，你别要小看某一个小谎言啊，那个谎言可以让一个人一辈子瘫痪在某些地方他一辈子起不来。好，那好，那第三个就是认出魔鬼，那第四个就是用真理来抵挡， 也就是要抵挡魔鬼的谎言哈。对，所以他这个彼得前书把这个经文，就是这个狮子，魔鬼撒旦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如果我们只是知道，哎呀，我又惧怕了，啊，我只知道有话，你没有一个能够胜过的真理，没有去抵挡的话，你也胜不过，你就还是惧怕。不对，抑郁不好，不对，不对，你只知道不对，啊，魔鬼又来了，又来了。但是你怎么样胜过他，是一定要有确信。对真理的确信，讲信心。我特别，我特喜欢，因为现在我越追求，我越意识到信心太重要。只要我有信心恢复了，我马上我就胜过了。我只要信心恢复了，我就胜过了那个环境，我就可以胜过那个环境。所以信心哈，准确的说，信心。我是喜欢把这个信心 faith， 我喜欢把它翻译成信念，因为信心一定是有一个内容的，你信心不可能是没有内容的嘛。所以我们一直说911撞大楼，那些恐怖分子都是信心很大的，你不能说他信心不大哈。所以我特别喜欢用信念，它一定是跟真理是有关系的。所以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对当真理成为一个确信，真理成为一个确信，你是用真理来打仗，所以真理成为确信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才会拿出这个真理的，穿上这个军装，那个宝剑，因为它已经成为你的确信了，所以你随时就拿出来。所以主耶稣面对四个试探的时候，他试探的时候，他马上，他一个是知道魔鬼来了，他马上他就有神的话，马上就有真理过去，因为他心中充满了事实，他充满了事实，对，而且对所有的事实是确信无疑。我们的问题是有一些地方我们还有疑，我们还没有确信哈。所以信心就是对真理的一个确信。那信心的重要，信心是救恩的基础。好，我们一起来读，叫你比那被火试验仍然可以在耶稣基督荣耀尊贵，你们如今虽不得看见，出来满有荣光的大信心的果效，就还是前面那一页，前他的反应改，他的生改，他的生活就改，也就叫他得全改。那他改的这个关键，他是道成肉身的人子，但他心中跟我们不同地是怎样，他是确信无疑的，他知道给我们预备永生，他心中是满满的那个事实。所以不同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果效是什么呢？就是你这条真的相信的话，你就得救了，你的人整个生命改，生活改，就是这样。你信了他的话，你就会怎么样呢？你就能够不怕了，你就能够不贪了，你就能够，就刚才我们说灵魂的重 那你有了那个话以后，别人强大，相信我的主人是公义。拿吧，拿吧，一口口我让给你，最后我的主人会给我。你也可以不自申冤了，因为我的主人是公义的，他申冤，他是全能的，比原来比我申冤好。你也可以不自己申冤了，你也可以不再自被控告了。你所有那些罪，你都生命整个，所以那个灵魂的咒诅，他把个翻转，整个改变。所以你那个因那个捆绑，就是那个不能的，那些不能不惧怕，不能不怕死的，你现在都能了，你还能够让步了，你也可以不忧虑了。明天主人都会给我，你可以不忧郁了，忧虑了，你有满足的喜乐，你也能够不计。信他，他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你整个就脱离了那个灵魂的咒诅，叫留灵魂的救恩了。好，那因为信心是如此的重要，所以魔鬼全力攻击什么？攻击人的信心。魔鬼是全力攻击人的信心，因为这个征战就是信心之战，真理和谎言，信心之战。所以我们看一下下一页哈，我们看一下魔鬼他是怎么样攻击我们。路加福音22章，我们一起来读。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所以耶稣基督这个祷告，为门徒的这个祷告，他的祷告的中心是什么？信心。也就是说，魔鬼在筛你什么？把你的信心给筛掉，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就是魔鬼全力攻击我们的地方，因为这个是跟你的救恩直接有关系，跟你整个的生命有关系。而主耶稣为我们祷告，叫我们不至于失了信心，不至于失了信心。那我们以前讲过哈，信就是灵魂的吃的动作，对吗？信，你信，你信他，你信你是蒙爱的，你一下子就灵魂就满足了。信是灵魂的吃的动作哈。那魔鬼是什么？是什么呢？魔鬼就是可以让你一直看那个美食画册，就是你可以带着了解的心来读圣经，你就一直带着了解的心哈啊，看看圣经讲了什么啊，神说了什么，我了解了解了解。但是如果你不信的话，你没有吃到。就灵魂没有不会得饱足，不会得饱足，所以可能一直在翻美食画册，你还会饿死。就是你没有带着相信的心来读经是非常的重要，你才能在灵里面吃到，你灵里面会有力量，你感动就不一样了，感动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信徒常常软弱的原因，第一个是没有认出魔鬼，第二个你是没有对真理还没有确信。所以到了那个时候的时候，你就摇摆，那个地方你就魔鬼的那个意念就很深的影响我们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拿什么话去抵挡他，因为你对神的话语还没有一个确信，所以你那个时候你就拿不出来，不知道用什么话来抵挡他，没有对真理的确信。比如说你孩子突然间出现问题了啊，今天那个又开始发疯了，或者怎么样了，抑郁症又是发疯了，哇，魔鬼噔就给你一个意念，哎呀，这太难了，这简直就神也不能啊，这能改吗？这太难了，嘣，就这样一个灰心的意念进来，你就可以，你就瘫痪了，你就瘫痪了，哇，这上帝能做吗？这发疯这个样子，哇，这不行，这一个你就瘫痪了。我最近也是接到一个姐妹的电话，我一看，信心给偷跑了，我说信心，马上我知道这是信心就筛掉了。筛掉了，就用这个环境，嘣，一个意念进来，把你的信心就给筛掉了。 所以我们要用真理。真理是什么？在神岂有难成的事？你女儿发疯了，孩子发疯了，发疯了就是要我们来经历神的大能了呀，这是神邀请你了，他不是全能的吗？怕什么？怕什么？不怕的。他发疯了你就说，主啊，小菜一碟，我相信，就是小菜一碟，马上就是小菜一碟。什么东西啊？真理啊。事实是什么？那个鱼缸里的鱼，那什么我不能啊，那是这我能改变他，我能改变他，医治他的生命的主嘛。所以就是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坚定的信念了？你知道吗？坚定信念，神小菜一碟没有问题的。发疯有什么样？那全能的神什么不能抵？你会发现，当你用这个真理抵挡的时候，你的心不会消化呀，你的心是平安的，你的心是有力量的，否则你就瘫痪了，马上就难过啊，然后开始想越想越多，哎呀，越想越凄惨，哇，越想越苦，完全不在真理的里面，完全被他吞吃，就魔鬼就把你整个的生命，把你的情绪完全吞吃，就把你的生命一块杀害了，杀害了。好，所以魔鬼特别容易在几种情况下来筛我们的信心呢？魔鬼特别容易在某些情况下是特，所以我们要警醒哈，我们要知道他的轨迹，他在某些情况，哪些情况下特别容易筛我们的信心？第一个，忙的时候，你特别特别忙，你就忘了关注你的心灵了，你也不会什么什么什么谎言，因为你的关注都在那个事情上面，那个谎言进来的时候，那个意念是很难察觉的，灯已经接了一个控告了啊，已经空旷了，你开始想了，然后情绪已经瘫痪了，因为你忙在外面嘛，你不关注，忙的意思就是因为你心亡了，心亡了就是你不关注自己的心，所以是很容易那个地方魔鬼说，哎，他反正也不关注他的心，我噔给他一个意念，他也不会抵挡，他都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所以那个忙的时候很容易接一些谎言的意念，比如控告啊什么的。哦，你在那忙的时候啊，哎呦，不好了呀，我真糟糕，啊，一直接都忘了，就忘了。所以忙的时候，第二个，当肉体有很大的需要的时候，比如说病痛，你很痛的时候，人是比较软弱的，就是他灵里也软弱。为什么在身体有很大的需要或者很饥饿的时候？因为他就老想着那个赶快把这个痛解决嘛，他的关注点是在那个病的上面，或者是关注点在那个食物的上面，因为你很饿嘛，你又忘了关注这个心灵了，你又忘了就关注在那个吃的上面，关注在那个病痛，赶快把这个事儿解决，因为他很痛嘛，所以赶快要关注他，所以那个灵就会软弱了。你忘了，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接了很多惧怕的意念，很多不好的意念，你已经完全忘了防守了，所以那个时候人容易信，你就软弱。为什么病人比较容易软弱？因为他思想就开始想了，哎呀，这病啊，哎呀，什么时候好呀？好像又给谁添了很多麻烦了，一大堆一大堆的一些谎言就开始进来。所以病痛的时候，所以主耶稣他受试探就是禁食40天之后。其实身体是有很大的需要的，所以魔鬼用什么食物啊、面包啊、什么东西来试探他，但是他心里特别清楚真理抵挡啊，他从来不会，他不会因为什么身体的需要、面包啊什么东西，马上他那个心里面对真理、对事实的那个绝对的那个确定、那个确信哈。好，那第三个就是当我们的欲望太强的时候，比如说你特想得着一个物欲或者是人欲哈，两个欲啊，你的思想基本上是被那个欲啊，就是你想要的占满了。你被它占满的时候，那个魔鬼也会，因为就是等于你不关注心啊，就是我们不防守这个心灵的时候，魔鬼特别容易帮给你一个谎言。你因为你关注的都是那个欲望的所要达到的，所以也会忘记神的话。第四个难，就是难处特别大的时候。就难处哈，就是一般人就是特别难解决，比如说突然有一个癌症，嘣，这样一个就是你觉得哟，就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难处哈，他医生跟你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也会容易忘记神的话的，我们也会忘记，魔鬼也是在这个情况下来筛你的信心，就也会来筛我们的信心，就是被眼前的这个事情你会放大它。因为它很难，然后你就放大它了，哇，觉得简直好像神也不能了，因为人不能嘛，所以你觉得神也不能了，就会放大它的难处，然后就会靠自己了，有的时候靠自己，谁是 放大了眼前的难处，就靠自己的。圣经里头，亚伯拉罕就那么大年纪了，还没有孩子，那都已经多少大了？哇、哦！然后撒拉说呀，这个太难了，这人不行，我们不能了，干脆你就找夏甲生个孩子吧，你赶快吧。所以就哎，这个难处是很大哦，真的是很难，就看上去真的是不可能的事情的时候，所以人也会忘记神的话，人会忘记神的话，还有特别人情人义，特别想要满足人的一些肉体的需要的时候。特别想要满足人的事情，想要人高兴，怕人不高兴。你特别怕人不高兴的时候，你也会忘记神，就觉得说啊，这个人的这个更重要啊，神说什么再说吧。好，都会在这些情况下，魔鬼会来筛我们的信心，会来筛我们的信心。只要我们的信心没有，我们整个灵魂就失守了，就又受咒诅了，就在咒诅的里头。所以我们从主耶稣为门徒的祷告，我们可以看出上帝最大的关注是什么。你看那么多事儿哈，他关注什么？他没有说你这个事儿那个事儿怎么回事，他关注就是你不要失了信心。所以我们可以从主耶稣他的祷告，我们可以看出神最大的关注是什么，就是人的你信心有没有。因为你只要有信，你就得救了嘛，就这，你信他的话，你不信就在咒诅里面，就是这样子。你信，你就脱离了这个心灵的捆绑和咒诅了。所以没有什么比信心更让神喜悦的了，没有什么比信心，他最关注的就是这，对他来说很重要，很重要。好，那么我们来读几段经文哈，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我们一起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马太福音，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耶稣说，嗨，不信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好，没有了哈。好，我们看到这几节经文，没有什么，你没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得神喜悦就是有信，所以最让神喜悦的就是你信他，你真的信他。信什么？信他的全能，信他借着耶稣基督来告诉我们的神的全能、神的全爱、神的美意、神的赦免之恩、他的称义，给我们称义，所有的恩典，真的就是确信不疑哈。当我们信的时候，就得了神的喜悦，所以信心神是看为非常宝贵。可是我们是否如此的看重信心呢？我们是否如此的看重信心？还有，没有什么比不信更让圣灵担忧的了。他说什么？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所以我们心中，我们每天如果我们带着某些不信的心，上帝在忍耐我们啊，每天他都在忍耐我们呀，你知道他有多痛苦？我们整天让他很痛苦，你知道吗？就我们那个不信的心，不交托，不仰望，那个不信的心，他是在忍耐。然后包括我们今天读启示经文，读到那个四十年旷野的，他是向他们发怒啊，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啊，不信让他发怒啊，人的不信让他发怒啊。所以你就知道他最大的关注就是这个信心，就是这个信心。我就在想哈，你说这个鱼啊，你看啊，你看这个鱼，如果有一条鱼说，我相信我的主人，他一定会按时按量供应我的，一定的。然后你是不是特开心？因为他信的对嘛，你帮就给他撒了大撒大把撒一点那个鱼食哈，你一定会给他添上窗户，让他敞开了看看哈。然后这个鱼说，啊，虽然我已经100岁了啊，我太太也90岁了。但是呢，我的主人他是生命的主啊，我相信他要给孩子的话我还能有。哇，你一看，哇，这么信任我哈，真是信得对啊，你帮着给他一个孩子哈，因为你是生命的主嘛。 所以什么叫做按你所信的为你成就？我的理解哈，按你所，因为神太喜悦信心了，我觉得他一看到信心他就激动啊，我觉得我感觉是这样，主人一看到某条鱼有信心的时候，他就兴奋，他就激动，我赶快要给他做呀，对吗？我赶快要按你的信心给你做呀，对吗？所以他说按着你的信给你成就吧，所以给你成就是对信心的奖赏，因为他太喜欢你的信心了，他太激动了。你只要看到什么迦南妇人，什么什么血漏妇人，什么百夫长，不管是什么什么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他只要看某一个人有信心，他噔赶快就给你做了，他是这样子的。所以神迹是什么？神是对他是一个奖赏，对信心的奖赏。所以他说按照你所信的，所以你看他说的不要信，不要怕，只要信。还有什么？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什么意思啊？什么在信？我们哪能啊？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他是说你信我凡事都能，我就必做给你看，所以在信的人就凡事都能了。你信我凡事都能，这多大的信心啊！你信我凡事都能，我就做给你看呀。所以真的是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按照你的信给你成就，是说明什么？说明神非常看重宝贵这个信心，比那个金子还宝贵啊！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个信心有那么宝贵啊？比那个什么什么金子还宝贵啊！我们整天不信，让神发怒，整天让他忍耐我们哈、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再让神受苦了，整天不信让他受苦，最让人受苦的就是我们的不信啊，就是不信。然后他反复强调：好好好，你不要怕呀！哇，你只要信，凡事都能啊！你只要信，所以。耶稣基督的祷告都是很短的，耶稣基督祷告都是很短的，他只是宣告，我把事实宣告出来，我把信心给神看嘛，我相信啊，五饼二鱼，这小菜一碟嘛，五饼二鱼小菜一碟，意思荣耀你的时候又到了呀，因为对你来说小菜一碟呀，我只是把信心给你，哇，主人一看，哇，你对我这么相信哦，我赶快给你做呀。帮给你做了，所以主耶稣，我相信啊，死人复活对你来说小菜一碟啊，你是生命的主啊，你这么相信我，我赶快啊，我赶快给赶快给他做，所以恢复事实哈。那相反，这个鱼他不信，你会给他撒鱼粮吗？你撒了鱼粮，他会说偶然的，或者说这是我的福报大，我运气好，哎，我修得好。我前世修福了，说我今世福报大，你又给他撒鱼粮，他说还是我最好，我比谁都好，我修得好，我修得特别好，你会给他撒鱼粮吗？你会吗？你越撒一次就兼顾他的谎言一次，对不对？你会吗？你肯定不会的，你不会的。你会吗？你撒一次他说是我修的福报大，哎呀，都是我聪明，我运气好啊，你医治了他，他说这是我自己，我运气好啊，我这个病就好了呀，就好了呀，是我自己医治了。你下次还医治他吗？你下次还医治他吗？你医治他就在兼顾他的谎言，兼顾他的谎言。所以这个就是我后来我就在想啊，为什么基督教国家比佛教国家更发达昌盛？什么意思？神是对你的信心的一个奖赏，就是你信嘛，你基督教国家你这么多的信心给他看，他当然了，你信啊，因为他喜悦的就是信心，他看重的就是信心，所以他赐福啊，他的福，他赐福是对你信心的一个奖赏，因为他太喜悦信心了，因为信心太重要了，所以他可以让你像澳洲这个国家都是沙漠怎么那么富裕啊，他可以让你啊，你说神啊，我信你是赐福我们的，我就是相信你，他说好吧，你这么相信我，今天给你一个什么天然气找到了，明天给你一个矿产找到了，后天给你一个什么石油找到了，这都不是我们自己挣来的，这都是上帝，他让你在那儿一挖，哎，你就找到一个天然气啊，明天一弄全是矿啊，什么矿石啦，什么这个那个的，澳洲不就是出产这些东西挣很多钱吗？所以福神是神赐福，福气不是人修来的，是对信心的一个奖赏，因为他太看重信心了，我们没有意识到他有多么的看重，因为整个他就是你的救恩的基础啊，就是他带来直接的救恩，你只要信，你整个人生就变了。所以 我就想到我们的姐妹，她那时候奉献了70,000，有个教会建堂，然后神给了她700,000，就是喜悦你的信心啊，神是喜悦你的信心给你这个。然后小九安娜她今天是因为装修啊没来啊，她那个房子，她上次她卖那个房子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因为那个房子还是比较高价买的，然后所以很难卖再高的价了，那开始的2周就没人来，2周基本上就没什么人来，然后他做了一个决断祷告，就是我完全交托了，我完全相信，我就交给神了，就你完全，他就把钥匙什么什么都给了那个 agent。 然后没过2天，上帝从什么南区感动不知道什么人，上帝是全能的呀，他感动了2个人，是2家来买，因为1家来买就是有点亏，因为那个房子是要全拆了的，我花那么多钱要买这么个破房子，我还要再花100万可能要盖嘛，所以那个对一个人来说就没有人就觉得还是有点贵了，哎，但是对2个人来说他一分半才50几万，人家就不会觉得那么贵，是2家。然后那天他不是卖了吗，那房子真的是神给另外的那2个人，真的是神带来的，是3点钟交接吧，他说晚上3点钟交接吧，晚上人家把里边的墙全拆光了，就已经大搞装修了，人家迫不及待的就已经开工了，你知道吗，就那个房子哈。所以常常是信心哈，他交托上帝说你这么信任我啊，你真的相信我，我赶快呀，我就噔就可以调个人过来，他是全能的嘛。穆勒也是，穆勒他的那个孤儿院，他有个孤儿院，他根本没有什么钱，他每天都是我就是相信你肯定会供应我的，哇，上帝就一直给他信心哈。所以信心是神最看重的，所以神最大的关注就是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的信心。那好，那神因为神最终的目的是要把信望爱的生命给我们，最终他是要造生命嘛，他最终极的目的是为永恒在造生命，最终造的就是有全备的信望爱的生命。所以我们的一生他借着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让你得着信心，所有的事情我们现在发生的所有我们经历的事情都是让我们在信心上成长，可以说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信望爱上面成长。好，那首先我们看信心的成长，那信心我们都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从一个完全不信的哦，是吗，有这么神是这样，听啊，这个是有一个过程到从听到而来，首你可能了解了一下，哦，了解了，了解负面的信心，就所以我就不信你了，对吗？所以我们已经信自己了，我们那个根深蒂固的信自己，所以神必须要有一个拆毁，一定要有一个拆毁，就是你这个负面的信心不拆毁，你是不可能信他的，你要把这个拆毁。所以神会允许很多你觉得我不行啊，就是这个事儿我不行，然后孩子的问题呀，身体问题呀，你开始投降了，知道我不能，我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所以我们上次也说到，就越骄傲的人经历的破碎就越多。我现在有的时候看有些人哇好骄傲啊，我就觉得天哪，他可真信他自己啊，都这样了他怎么还不投降啊，哇，我就觉得说他太，因为我就说他，你知道人为什么不信神，因为他太信他自己了， 就是很多人，哇，我觉得他都这样了，身体都这样了，就这样，哇，你怎么还这么信你自己啊？哦，我真的是见过，我也真的真的，我就觉得那还有很多破碎吧。其实如果神拣选的话，哈，哇，真的真的是，我都为他们，我都很辛苦，我是。三把斧头同时下来，把我破得稀里哗啦，一塌糊涂。就是三，就是人生一个月之内，人生你所看重的，情感、身体、工作全没有，就一下子让你彻底玩完。就是我对我自己就没有任何可以抓住的、可以信的了，我就傻了。其实我就完全傻了，就那个是一个大破碎，就把我的信自己给破了。我觉得我简直就是不行啊，我完全不行啊，一个月之内哈大破。所以亚伯拉罕的路，其实上帝是启示我们一个信心成长的路，也亚伯拉罕的路也是让我们，他也在启示神最看重的是信心，他在你一生当中最后做成的是信心。你看他经历了这个事情那个事情，什么生孩子了，又是什么娶下甲了，生孩子了之类的事情，所有的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在破碎亚伯拉罕的一些还是信自己的一些骄傲，所以他什么什么娶下甲，然后让他家里边一塌糊涂，那个孩子什么李氏玛丽乱七八糟，哇、哦、呀，亚伯拉罕知道，哇，我这个人真的是做了一个很错误的决定，我真的是很糟糕，我做了这么大一个错误的决定啊。所以神是用亚伯拉罕，他是来启示他最看重的是信心，他在我们一生当中要做成的是信心，而且信心的成长之路上面有破碎，一定有拆毁，有拆毁，最终他是把那个最宝贵的生命，信心是一个生命啊，他是把那个信心的生命给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承受永恒啊，我们才能够进入永恒。他要把那个永远的生命给我们，就是要给我们永远的那个福啊，永远的福。相反，雅各就是信自己的嘛，雅各是太聪明了，所以他被破碎的就比较厉害。雅各的路也是信心之路啊，就看到一个骄傲的人的信心之路就是这样，反正不断的破，不断的破，不断的破啊，最后他也得着了那个信心，所以让神征战，他真的对神有极大的信心哈，所以在破碎和试炼中成长。那第三个，信心在恩典中成长。信心在恩典中成长。你看小九安娜现在很有信心啊，我交给他了，哇，神就一个恩典下来哈，你知道吗？哇，神真的做了哈。你看每一次的我们的交托，你把信心给他，他做了，你就更信。你就更信，下一次你就更信，你在这个方面信，你就在那个方面信啊，在身体方面信，各个方面我们都信，我们都信啊，全信。所以信心，其实信心是神赐的。我们来读一下，有是不是有经文？对，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然后《使徒行传》说，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路加福音，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信心是神赐的，赐给谁？赐给谁？赐给那个要的人，赐给那个看重信心的人，对吗？所以这个祷告，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加增我们的信心的祷告，是神非常喜悦的祷告。这个祷告是非常喜悦，说明什么？说明你也看重信心了。我们都是看重事儿的，对吗？我们都是看重那个事情的。我们不知道原来是我的信心带来神的奖赏来解决了这个事儿。是他要做成的是信心，你信他高兴，他帮你解决这个事儿，是信他让我们得着的是对信心的看重。我们也认为信心是比金子还宝贵，神又高兴了，你跟他心一样了，哇，你也看重信心了，他当然给你，他不会给你给一个什么你都不看重信心的人，他干嘛要给你呢？你都无所谓，你都不信，你都无所谓的，他为什么会给你？所以我需要信心，我也看重信心。你祷告，很多时候你如果真的，你真的是信不足，我们祷告信不足， 求主加添，这个祷告神一定垂听，因为他正要给你，他正要给你，就是这个祷告是非常的蒙神悦纳的，蒙神悦纳哈，啊，所以信心也是在恩典中成长，你不断的求信心，然后在信心里面经历他的恩典，你就知道哇，神真的是爱我，哇，他真的是全能，你不断的在恩典当中，你就越信，你就越来越成长。好，那第下一个就是信心是需要验证和持守的，信心是需要验证，就是我们到底有多少信，其实我们自己并不知道，我们对灵里的事情，我们对灵不敏感嘛，我们不知道我们信不信啊。像亚伯拉罕他也不知道，他其实在一个，所以他在那个难处，就是他那生死攸关的时候，他就说啊，他是我的妹子，他在那个难处里边，他其实是不相信神的保护了，他已经不相信了，所以信心是需要验证的。所以希伯来书我们再看一下哈，好，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的这几段经文还有雅各书的经文，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所以信心是需要被验证的，如果没有行为的信心就是死的，就是没信，你就是没有，你就是不信哈。所以因为我们灵里的东西我们常常我们不知道，因为信心这么宝贵，你却不知道你信不信，对吗？信心如此的宝贵，你都不知道你信不信，所以需要有一些验证。它是通过果子，信心生忍耐，信心生忍，你在这个环境当中你忍耐，你能忍耐，你是相信神的，你是相信神他有美意，他有一个美意在那儿，所以我可以忍耐，平安交托，平安，这都是信心的证据。我们讲到内在的证据哈，我们看下一页哈，所以他内在的证据就我们真的相信，就是这些鱼真的相信我这个主人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会祷告，他会来跟我说话了吗？他相信我吗？祷告、交托、平安、忍耐、等候、顺服、盼望，患难中还欢欢喜喜的，这个鱼他只要真的相信我这个主人，他就会有内在的证据就出来了，就是内在的证据。那外在的证据就是他的善行，就他的行为，他相信神爱我，然后我要把这个爱要给出去，神要我们爱人，他会有很多的行为来证明他里面是真的信。所以信心需要验证，就是通过我们看我们的内在证据有没有，你看你能等候吗？啊，你能忍耐吗？你看你就知道你里面的信心有多大，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信心有多大，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信啊，所以需要被验证。所以你看上帝哈，因为他太看重这个，他就要炼金子一样在炼我们的信心啊，真的像，所以他又要试炼，然后又要验证哈，然后还要持守，保好啊，保护好啊，给你了这个信心，保守好，保守好啊，这个是最后那个最宝贵的东西啊，带走的，就是你生命中最宝贵的就是这个。好，那真信的人才会祷告，大家同意这句话吗？如果你不喜欢祷告的人，你要查验你信了没有。你信了没有？我那天我弟弟，我是不是讲过了？我弟弟跟我那个堂妹夫在聊天嘛，就说话那天，然后他说你去教会吗？然后我堂妹夫去啊，我经常去教会啊，他以前那个住的地方。他说你是不是去参加活动？他说是啊，我参加很多活动。然后我弟说那你祷告吗？他说我不祷告。他说那你没信，你没信，你去教堂，你去了那么多活动，你去了好多活动，那你不祷告啊，那就是没信啊。这证据，你没祷告，你在那干嘛？你跑去参加活动去了啊？真的祷告的人是真信的人哈、啊，真信真信。然后神喜悦你的信心啊、哦，他会给你这个，在你祷告的时候，他看你真信了。他奖赏你。好，那最后我们总要查验自己有没有信心啊，这个是哥林多后书13:5啊，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我们总要省察自己有信心，太宝贵了，这个是一个宝啊，在你心里面啊，是个金子一样，神在炼这个丹一样炼这个，你要查验哦，里面我要持守啊，我有没有信心哈、啊。所以 没有什么比信心更让神喜悦了，没有什么比不信更让神担忧了。祷告的总原则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祷告是下一页，祷告是以信心为中心，而不是以事情为中心。神最终就是要把信心给我们，你所有的祷告神是要给你信，有了你看见你的信他就兴奋马上就要做。所以祷告是以信心为中心，不是以事情为中心。哀求的祷告是对上帝的侮辱，你就是不信，整天赶快医治我吧，赶快医治我，他比你想医治你好吧，你信不信啊？你信不信他比你想医治你，但是你有信心给他看吗？你有信心给他看吗？他看中的你看中吗？他看中的是信心，你交托吗？你真的交托文华真的信，你信吗？你信天父爱你吗？你信他要帮你超过你自己想帮你自己吗？交托。我有的时候哈，我有的时候代祷的时候，其实代祷是什么？代祷就是你发现他在这个事情上他好像已经把那个信心已经被魔鬼给筛掉了，你就给他一个事实，你知道吗？把他信心调往起来，这就是代祷。你说我们能怎么样？上帝当然想帮他了，但是他已经没有信心给神看了，所以叫拦阻神啊，不信在拦阻神，他怎么做啊？你整天不信他怎么做啊？你信心嘛，他就赶快做了，你不信他怎么做？你在拦阻他。所以我们代祷者就把人的不信给他拉掉， 让人恢复一个信心，你就把事实给他，你不断的给他事实，上帝是爱你的，上帝会成就的。然后小贾安娜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你不要钱，上帝给平安最重要，上帝会给你的，然后把他信心几个激活起来，然后他就蹦一交托，好，上帝一看哇信心出来了啊，蹦这个，然后一个奖赏啊，他就更信，是这样子。所以祷告是以信心为中心的。你在因为在那个环境，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要祷告？因为在那个处境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不信了，我们已经被筛掉了。然后那个祷告，所以信心把那个信心再激活起来，就 OK 了。这个事情，所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些事儿不用怎么求，上帝岂是不想知？他都知道你需要什么，你需要得医治，你要把信心给他看，宝琴。你就把信心给他看，你高兴，你喜乐，你交托，你把命交给他，这就是信。他最高兴的就是你信他，他要做给你看，按你所信的来为我们成就。所以我们今天是讲信心哈。好，所以祷告是以事实为中心，就恢复那个事实，有主，主是怎样的，神是怎样的，你不断的用事实眺望人的信心，然后你信心到了，上帝自己他有个主权，他那个事情他肯定喜悦这个信心。好，我们看好，那我们属灵征战哈，属灵征战其实就是谎言跟真理之战，他要来我们得胜，就是胜过灵魂的咒诅，我们靠着真理和全备的信心，全备的信心哈，全备的信心。那我们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查验我们还有哪些地方是不信的。那我们查验呢，就从你平安吗？你能等候吗？你能顺服吗？你能交托吗？你看，你来查验，你看看你自己有没有，你信不信？如果你发现自己哪些地方还，比如说我不能等候，我不能忍耐，我不能交托的时候，你说主啊，我信不足，求你来加添，求你来加添。你一定在某个地方可能还有一个谎言在那个地方，你还没有相信上帝，就完全的全备的信哈。所以神最关注就是这个信心哈。那我刚才中间忘了讲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我是怎样胜过一个懒惰的鬼的。我要胜过一个懒，我怎样发现了我这个懒惰的鬼，其实我这个鬼我也不知道，而且我也发现了有一个谎言，我就怎么样发现这个谎言，就是我的膝盖不是后来就不好了吗？那我其实在祷告，就是这个到底神要跟我说什么，后来我发现呢，其实就是因为运动太少，就老坐着那儿，就老坐着那儿，老坐那儿，后来我就说哎呀，我要去运动。 然后呢，结果呢，还是坐在那儿就不想起来了，就不想起来了。直到我有一天，我挖掘出这个懒惰背后的谎言，就是这个懒惰鬼啊，背后是有一个谎言的。这个谎言是什么呢？我突然有一天发现了，就是我们认为身体锻炼是可有可无的，这个叫谎言。身体锻炼是可有可无的，这个是一个谎言。我才发现，哦，原来这个是为什么我发现这个谎言了呢？就是我堂哥他去年来玩，他身体特别特别不好，就是什么高血压了什么，每天都害怕血压，每天量量量。后来他就回去了，然后十一月份的时候，我那个堂嫂就来了。哎呀，他说堂哥现在可好了，他每天都去游泳，然后血压什么就好，就什么什么都好了。他说他把这个运动当做第四顿饭，就必须的第四顿饭。这句话提醒我，第四顿饭是什么意思？就是它不是可有可无的。我就那个谎言，我那天我就说，对，它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像第四顿饭一样，是必须的，它是必须的。所以我从那天开始，我就跟我自己说，有一个决断祷告，它不是可有可无的，我必须把它当做第四顿饭，我必须去。所以我每天早晨就一定要下楼，一定要去做一个什么什么操哈。然后我就发现，那天跟那个高姊妹也说，我说其实最难的很多很多操都很简单，但是最难的是坚持，最难的是坚持。但是我发现自从我有那个决断祷告之后，就是那个是个谎言，就是可有可无是个谎言，我认定它是可有可是谎言，一定要锻炼的时候，我发现下一次这个谎言它就影响不到我了。然后我就发现，而且每天就做那个，比如说那样这样一个动作什么的，我那个肩膀疼了，以前疼了好多年，哎，这几个月因为我每天都去做，其实很简单的动作，哎，肩膀现在慢慢的就不疼了。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谎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其实不知道我们有懒惰鬼，我说的是我比较难发现的，你知道吗？我们可能我有什么鬼啊，什么鬼啊，这个鬼啊，啊，我们可能不太容易发现，但是那个会造成我们生命很大的亏损的。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就是它是有背后有谎言的，他一定是觉得这个锻炼嘛可有可无哈，它不是，操练身体，每天操跟这个心灵是最重要的。这个心灵灵魂的保守，这个心保守信心，还有就是身体锻炼啊，这是跟生命有关系的，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哈。我就讲一讲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胜过，因为我就讲一下什么怎么回事，我膝盖呀、啊、什么的哈，上帝要跟我说什么呀？这跟我说什么呀？我这膝盖这么糟糕，这情况。后来我突然发现，实际上是在光照我生命中有一些我们自己都不太容易察觉的，我们不太察觉的有一些谎言，它影响我们了，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这个属灵征战哈、啊，要很安静，然后去查验，我们里面还有没有什么谎言，然后信心，靠着信，就是相信，相信神，相信神的话，它带来我们完全的得胜。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思考和操练。你是否经常在祷告中省察信心？我们就是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关注那个事儿，还是你关注你有没有信心？你只要有信心了，你这个祷告就已经成了，因为上帝就要看你这个神的国、神的义，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有没有信心？他看中的，你有没有来求？你是否求主加添信心的祷告？有没有求主加添信心？就发现，哎呀，这个地方我好像很难交托啊。那说明我没有信心啊，求主加添信心的祷告。请分享一个你用信心抵挡魔鬼火箭的得胜经历，用信心来得胜。哦，好，嗯，感谢主。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背诵经文，一起来。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再来一遍。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魔鬼要筛的就是信心，耶稣要保守的，他为我们带导的也是 叫你们不要失了信心，在各样的情况下不要失了信心。你有信心你就胜了，你就胜了，你的心灵就不会踩在咒诅里头，你就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吧，我们一起起立来唱。